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哎，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哈明星。哈先生你好。
你好，诸位听众好。
哎，今天很难得，欢迎您到世外桃源来。就我先看到您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像我姓朱，这个姓朱的中国是大姓，姓朱的做皇帝，姓哈的是做过什么大事？
姓哈的呀？
嗯，我就想不起来呀。
姓哈的呀，不知道。
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你这个姓哪来的？为什么姓哈的？这奇怪啊。
哈善你知道不知道？
哈善，以前不知道，现在自从911之后没人不知道。哈善呢，就是什么哈山亲王，都是那些阿拉伯人才叫做哈善。
就是那个萨达姆哈善。
哎，就是像这类的声音才叫做哈山，对不对？
嗯嗯，
那些人姓哈，那我觉得有道理。你为什么姓哈？这个名字哪来的？
哦，我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就是哈山。
你这不开玩笑了？你这中国人怎么会有个名字叫哈山呢？
我们呢，这个家族他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哎呦，我看你长的样子是汉模汉样，你根本不像个阿拉伯人嘛。
哎呀，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多久以前的事情？
大概是唐朝那个时候了。
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谁能够说我们唐朝的时候是如何？所以你的意思说你们是回民呐？
哎呀，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什么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还能没听过吗？
因为有水路、汉路啊，那个时候中国跟阿拉伯人做生意。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就从中东大量的移民来。
也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商人。
嗯
啊，后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商人
留在
中
国住下了。
哎，留在。
哎，我好像读过这么段历史。隋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相当的
对
所谓我们今天说的回民，但是真正有记录呢是唐朝的时候，
是，
对吧？
是是，嗯，
唐朝的时候有大量的我们阿拉伯人、波斯人，
对
吧？
波斯商人，
所以他们就在中国定居。
对，
所以很多年很多年，今天还在那儿。
对，我们
您就是
后代，
这个
后代
哥。
现在的这个后代呢，有一些是纯种的这个
纯种的阿拉伯
人，
还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现在的有一些那个回族啊，
嗯，
他比较像鹰钩鼻、深眼窝，比较像的人。
听众朋友，你们看不见他，我帮你们仔细打量打量。
这种他是比较纯的。
嗯，
还有一种呢，他就跟这个当地的汉族人通婚以后呢，
嗯，
这种人呢就没有那么像了。
那你就是第二种人。
我就是第二种人。你看
鼻子还是
你可能仔细看有那么点儿，
眼睛稍微小了点儿。
你要看我的脸型呢，基本上就是，
哎，你的脸型是确实蛮多棱角的。
有一点吗？
你这个下巴是，
我要走在人群当中，你要不注意的话，基本上你看不到。
你颧骨是有点高，你自己觉得你哪边像外国？
也许鼻子有那么一点点。
是你这个鼻子是长得有点奇怪，
啊，
皮稍微有点黑了点。
其实皮黑其实跟那没关系。
那你说
我们家里面就我的皮比较黑一点。
哦，真的？那你们家里有亲戚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外来的民族吗？
哦，我们家族里面。其实我爷爷算是比较接近汉族的，
嗯，
他是老三，他的两个哥哥，
嗯，
因为我没有见过，但是他那两个哥哥的这个后代我见过，
就是说等于你的堂兄弟了。
对，
嗯，
他们长得可真的跟波斯人太像了，
真的，
那而且个头都非常高，我是比较矮。因为我爷爷比较矮，我爸也不高。
他们比你帅多了，就是，
哎呀，真帅，那个鼻子真是又棱又高，眼窝很深。
他们眼珠子什么颜色？
眼珠子我倒没有特别，我跟他们见面也不
见面机会不多。
对，
但是他们都是讲这个普通话。
我们是西北人，讲西北的话。
讲西北的话。
北方话。
那这个原来的语言还在不在？
我们讲的基本上都是汉语，
基本上都是汉语。
中国的穆斯林基本上用的是汉语，听说有好多次想用这个用自己的语言，
那现在
就是想用所谓的金堂语，
金堂语
作为自己的语言。金堂语就是用阿拉伯语加上这个汉语，
和
金堂语，想创造一种自己的语言。
你
但其实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
你会讲那个话吗？
我会那么一丁点儿，
讲一两句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个也长长见识。这个金堂语这两个字怎么写？
金是那个圣经的那个金，
殿堂的
殿堂的堂。
哦，殿堂金堂语
就是在
名字取得很好听，
就是在那个
那个清真寺，
清真寺里面用的那个语言。
清真寺里面用的语言，你会讲吗？一两句就行了。
哎呀，我小的时候在听他们讲过，现在实在是忘了。
这还他们是真正有这么一套语言是他们这么用的？
可以说还没有成套，
还没有成
套。曾经想用，他们听我爸爸他们讲起过，想使用这套语言，但是没有成型。
那我想听众朋友，
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就想用，
就想起来。嗯，
您是从中国哪一部分来的？
西北，刚才提到过，在西北，
西北甘肃一带、青海一带，
甘肃一带，
甘肃一带。
中国的回族在西北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们住在那个地方的周围的环境都是回族的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宁夏那一带比较多，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县，不是特别多。
哦，
但是我们那个村儿，
你们那个村儿是真的是回族的村儿，
回族的村儿，
难怪你会信个回族的姓。
对，
这不用我说，听众朋友心里面都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了。因为对我们这个汉族的人来讲呢，所知道的回族的事情多半就是他们的这个牛肉面是吧，
对
泡馍是吧，这类的东西好吃，除此之外还是有相当大的神秘感的。那怎么样，我们从哪里开始讲？你们穿什么衣服？
我们穿的衣服
有没有特别的？
你要是看的话，大部分的是跟汉族差不多，偶尔有
什么特别，
有点上年纪的男的，会戴一个白的或者是黑色的帽子，
是帽子，
帽子，或者会有穿一个坎肩。
那这个帽子是瓜皮帽吗？是带边的帽吗？
瓜皮帽，
就扣在头上。
但我们不叫瓜皮帽，
你们叫什么？
我们就叫回回帽。
回回帽，你们自己就这么叫？
对，我们自己叫回回帽。
所以回回，当我们说你们是回回的时候，并不是个不尊敬的称呼，
不是，
是可以叫你们回回，
可以叫回回。
哦，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位回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好，那你说坎肩是什么样的？
坎肩就是像个小背心，
是白色的？
不是白色，一般是深颜色，
深颜色，
黑色或者蓝色。
什么材料做的？
一般是缎面，就是比较好的材料。
那你说这个回回帽的什么材料做的？
回回帽也是这种深颜色，但是那个会绣花，有时候
边上会绣花，细花绕一圈。
对，
那西北不是风大，我们不会吹掉了？
不会，它是比较紧
啊，它是扣在上头，
扣在上面。
哦，
你外族的不是叫它瓜皮帽吗？
啊，
就有点像瓜皮，但是扣在上面。
那你为什么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才？
年轻的也戴。但是一般他会，尤其在那个去清真寺的时候，
就有点像他们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就戴那个，
有点那个意思。
那比那个大，
比那个稍微深一点。犹太人我看他戴的比较浅，
对，他那个很小，
那个我们戴的那个比较深一点。那个妇女不允许把那个头发露出来。
哦，他不是不能露脸，是不能露头发，
不能露头发。他有不同教派，那个有的呢，你看他那个什么苏尼派啊，什么。那个什叶派哈，他那个教派比较多，因为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
他们是比较属于孙尼的，还是
孙尼？中国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孙尼派
大部分都是孙尼。
孙尼派，所以他那个要求那个女人的头发是修体，不可以露出来，露给这个你自己家庭以外的人看。
哦，真的？
对，所以他要把头要盖起来。
嗯，
尤其是已婚的妇女。
哦，一定要盖起来。
盖起来。
你们吃什么？
肉类的话就是牛羊肉，
就是绝对不吃猪肉的。
猪肉是不洁净的。
为什么这个穆斯林说是猪肉是不洁净？这个到底它的典故是什么？
这个我们从小就是不吃猪肉，而且不吃这个自死的，就是牛羊肉也必须是经过
杀
宰的，
活的时候
我们不说杀，一定要说宰。
为什么？
要跟别人不一样，就
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我当然也问过，就为什么这个猪肉不能吃？
嗯，他们怎么答的？
他们也不告诉我，
不告诉你，连别人说都不能说、
就是。
就是
不为什么不能吃？你
连提都不要
提都不能提，他就告诉你不能吃，
嗯，
那就不接近。
那你们有相当多的不能这不能那，
对，
有
很多的所谓清规戒律。
啊、哦，清规戒律，
嗯。
好，听众朋友，咱们稍微喘口气啊，咱们听段插播再回来继续好好谈一谈。
耶稣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章七节，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以色列人没有理由怕这些未知之事，因为神预先向他们显明最后要发生的结果。如果我们能预见所有事情的结果，那生命不过是一个及时重放的过程。当我们回顾自己生命历程时，我们的内心平静安稳，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但如果窥视无法预知的未来，带着种种可能性却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了。神向约书亚保证，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相信在那个节骨眼上，有很多事情让约书亚惊恐。他将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军队和一场决定神选民命运的战争。对以色列人来说，每一场战争都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救援。这是关乎神选民的生死之战。真正危险的倒不是数百万人的性命，而是神永恒计划被放在了天平上。约书亚的失误很可能让神失利。如果把这看成是一场属神的战争，那胜利就是必然的。过去我不那么确定神对我的心意是不是让我去取得文学博士，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似乎都在孤军奋战，
不知道是否可以跨过所有的障碍，到达我的目的地。有时候我因为没能完成那些已经开了头的事情，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等于零。我几乎被恐惧压倒了。其实所有失败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尽管我在那段时间必须经历许多的困难，但我确确实实来到了神的旨意中。我把征战交给神，并更多的信靠他，我的恐惧就会大大的降低。如果我们试图孤军奋战，那我们的担子将变得无法承受。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们日常的征战虽然没有到性命攸关的程度，可是所遭遇的每个失败都有可能使我们转离生命，更靠近死亡。作为基督徒，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在外面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和里面的恶征战，并且设法将我们的老我完全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我们往往把征战看成是自己的，而不是神的。如果是这样，那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变成没有止境的失败和懊悔的循环。我们必须让战争成为属神的战争，这样的话，胜利几乎就稳拿了，因为神绝对不会失败。所有的未知都成了已知，所有的不确定都成了确定，这样我们的恐惧也减轻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星期二，我们照例是谈天下大事，但是在今日的世局上，任何天下大事恐怕都脱不了与伊斯兰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能够有一位回回先生到节目里来，借着他让我们有机会对于伊斯兰的生活、思想、信仰有更深一层的明白。我们刚才说了服装，他说他们戴一个回回帽。吃呢，那听众朋友都晓得啊，回民是吃牛肉啊、
羊肉，还有
羊肉，对，你们什么东西算是
鸡肉也吃，鱼肉也吃、
你们也养鸡，
也养鸡，鸡鸭鱼肉都可以吃。
一般你们那边是什么样烧烤的东西出名是吧？
像新疆的什么烤羊肉啊，什么这些，
确实
新疆那个维族其实也是信伊斯兰教的。
那一般我们认为清真馆这些什么羊肉面啊牛肉面这个东西你们也吃这些东西？
我们也吃。
泡馍也是跟你们的食物有关系？
有
有关系。
对，我们平常也是吃这些东西。
平常也吃这些东西、你们家算是所谓比较虔诚的清真呢还是？
是相当虔诚的。
真的？
因为我父亲他从小就很虔诚，每天都礼拜。
他每天都礼拜，在这里大家所说的礼拜，好像尤其从台湾来的同胞，他说所谓礼拜就是到教会里边去做礼拜。那他天天礼拜，你们的礼拜是什么礼拜？
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回族他所谓的虔诚，就是念礼斋客朝，这叫做。
慢点，什么叫念礼斋客朝？
念礼斋客朝这个功夫啊，你一定要做得到才。
你说来我们听听。
念呢就是念经。
念经。
不是念圣经啊，是念。
是念可兰经。
可兰经或者叫古兰经。
怎么叫比较多？叫古兰的比较多。
叫古兰的比较多。
叫古兰。
Quran, 就是 Quran。
啊，就是古兰经。
古兰经。礼呢就是礼拜，刚才我们叫拜呢就是一天五次。
哦，我知道他要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你看到电视上演的，
对对对对对，
叩头啊，
就是五体投地，
有五体投地，它是有一套的，
怎么讲？
有规定的动作。
这
个我小时候我都会，包括是叩头、跪下，还有趴下，这个一整套的动作你必须做，
就是、
这叫礼拜，
你得按着顺序来，
按着顺序来，
一天五次，
每一次的这个。动作是多少次都
有规定
了，都有规定了。你也
要念够数。这是整个的回教世界统一的。
基本上。
呵。
但是有一点点差别了，就是。
那你们也是朝着麦加的方向。
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动作，所以在那个礼拜的时间啊， 基本上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全部朝着麦加的方向。像在中国的话，中国是在那个东边，
麦加的东边，
所以他礼拜的时候是朝西边，
朝西边，
对吧？
所以你父亲一天五次，
一天五次。
那最早是
几点钟？最早是叫做巴姆达，叫做朝礼。
朝礼几点钟要起来？
大概是四点多起来要洗。
四点多，天黑了嘛？
天是黑的呀。
那他得起来。
那得起来，四点多大概起来要准备。你得准备小礼拜没那么简单。
赶快起来睡眼惺忪往地上一趴。
你往地一趴你不洁净呢、啊。
呵、
啊、你得先洁净自己。
先得洗。
所以
那我知道你们穆斯林这个牙齿特别好，一天刷五次牙是吧？
刷不刷牙倒无所谓，你关键要洗手还要大小净。
什么叫大小净？
大小净啊，大净啊，就像相当于洗澡一样。我就
一天洗五次
澡。就通俗的讲是，哎，大净可以洗一次，可以干净一个星期，差不多。
啊、哦，我说你们
还好
缺水，那这怎么了得呢？
但是小每次礼拜前必须有小净、
嗯。那你要是在这个地方没水怎么办呢？吐点唾沫，搓搓手。
你可以少弄一点。哎，你比如旅行者、
嗯、
没有水怎么办？
哦，
用那个干净的土可以代替水。
哦、怪不得，因为我是看
沾一点、
嗯、
在脸上抹抹，可以带水来接近。
嗯。这个功夫真是要佩服他。
大冬天就尤其在北方，你弄一点水没火的，
是、啊、
用冷水你也得洗，你也得洗。那小净的话，手、脸都得洗啊、
嗯，
漱口、鼻、呛鼻、耳朵、耳朵根儿，
嗯，
还有你的这个下面，全都得洗干净。
呵，
手脚全都得洗。
一天要弄五次，
五次每次礼拜都得洗。
那也挺麻烦的。
是。而且你有很多的规矩，你破了大禁或者小禁，比如说你要流血，你就破了大禁。
要破了怎么办？
破了就得重洗，
重来。
重来。
那我要是手破了，我还洗？
你还得洗。
哟，那我问你个私房问题，你爹每天四点钟起得来吗？
啊，有时候起不来。
起不来怎么办呢？
可以补。
哦，可以补，那就好办。
哎、那法外开恩嘛。
那你们小孩跟着做，你们乖吗？你们听话吗？
我们小孩子一般他也不要求。
哦，没这么高的要求。
没这么高要求。大人是希望你能够跟着做，但是到了这个斋月，你就听过斋月？
斋月，我知道 Ramadan。
Ramadan， 斋月的时候他就希望你要是乖的孩子呢，他就希望你跟着。
这个斋月是就是那一整个月你们不能吃东西。
一整个月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能吃东西，就是在日落之前，叫做
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对，日落之前和日出之后。
这些的动作跟这些的这个所谓的礼拜，跟佛教积功德有类似的地方，还是这是两回事？
至少我们认为是两回事。
怎么个两回事法？
这
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是真主所命定的。
哦，真主所命定，所以你必须这样做。
必须这样做。
那你如果做不好会受罚吗？
他也没说是要受罚，
但是总之要你做你就做。
那你要做。
那我们像信耶稣的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少年人他自己决定说我现在要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你们小时候这家长也不是挺要求，那你们到了什么时候就必须这样做呢？还是随便，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还是必须要这么做。
大概几岁开始？
大概男的要到12岁。
12岁那很小啊。
12岁。
嗯，你从12岁开始你也就开始跟着做了就是了。
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知道清真言。
那是什么？
清真言就是相当于一个最最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所谓的就是你要承认这个真主的存在。
阿拉是唯一的。
我可以念给你听了。
你念。
就是俩一俩还英兰拉穆罕默德热斯鲁拉希。
那是什么？那是多话？那是
金
堂语。
这不是金堂语，这是阿拉伯语。但是我发的这个音不一定准。
这已经变成中国话的阿拉伯语就是了。
基本上还是蛮接近的。我要是读给一个阿拉伯人，
他还听得懂。
听得懂。
他们都知道这句话。
对。
那这句话
从小我爸就给我讲这句话，让我，而且他用这个我们方言给翻给我听，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受拜的主。只有真主
哦，
只有真主。
那你们那个方言是什么？是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你们那个方言是你们的甘肃话
啊？甘肃话。
甘肃话怎么讲？
甘肃话，你要我讲方言？
甘肃话不常听得到，咱们听众朋友开开耳机。
那就甘肃话就是这样讲的：没有一颗收麦的猪，
嗯，
只有阿拉虎。
哎，这个听着跟陕西话，陕西话差不了太多。小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个印象呢，觉得基本上来说，这还是一个宗教。
你所说的宗教是一套规矩？
就一套规矩，
嗯，
就一整套的规矩，就是说人对神的一种寻求。
那这个所谓的阿拉真主，你怎么定义它？总之就是心里面那个神，就是宇宙之间主就是了，是不是？
是。
那你们要读这个古兰经吗？
要读古兰经。
哎，对不起，你刚才被我打断了。你刚才讲到五项事情，我们才讲到第二项就被我插出来了。
对。
第一个是念。
念礼。
第二个礼。
斋呢，就是分斋。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拉玛丹那个斋月。
哦，你所说的斋就是不吃的意思。
不吃，斋戒。
啊，那第四呢？
课就是奉献。
课就是奉献。
奉献。
怎么个奉献法？
像上税一样。
哦，就是要把一定的比例的财产啊，
就像犹太人说的那个十一奉献。
哦，你们是十一吗？
基本上也是十一。
基本上也是十一。
但是没有明确讲过，但是按基本上还是按十一奉献的比例。
那最后一项是什么？
就是朝觐。
就朝觐，我知道就是要到麦加，
医生
要去一趟。
医生，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嗯，
你要去朝觐一次。
嗯，那我这样问您好了，在你们小时候觉得它是个宗教，你对这个宗教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在这样的宗教底下生活，因为这个要比一般东西要严谨很多了，对不对？
是。
你大体怎么一个感受？你是喜欢呢？不喜欢呢？是害怕呢？是怎么样？
我的感受是，小的时候呢，我在这样一个气氛里面长大，
嗯，
所以呢，父母就带我去清真寺，
嗯，
那么我就跟着，有甚至就念经，
嗯，
然后做礼拜，
嗯，
然后慢慢长大呢，就认识又上学嘛，我一直在上学，
嗯，
我父母还是比较重视，让我去重视教育。回族呢，基本上在国内那种环境下，相对来说还是跟其他少数民族来比较的话，
嗯，
还是蛮重视教育的。
嗯，
所以这方面长大以后就放多一些思考，
多一些思考
就看到这个到底就是神是怎么回事。
嗯，
认识到这个对古兰经也看一些，
也看一些。
在国内这个古兰经它都有翻译版的，
是用汉语翻译的，
有汉语的，有像国内比较流行的是马坚，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北大的一个教授，他翻译的近代译本，
以前应该还有文言译本
啊，那么后来也是那个上了大学，
嗯，
因为上大学以后，
您大学在哪上？在北京上的是？
我在兰州上。
哦，你在兰州上。
嗯，后来有一阵子很热心，这个寻求这个神，
寻求阿拉就对了。
安拉。
那你是借着，也是从你父母亲的教导的这些，
对对，尤其是以前呢，你不能随便叫神。
哦，
你只能叫阿拉，就像你刚才纠正的，哎，只能叫阿拉，那么实际上就是神了，对吧？
只是说你们有很多的讲究，
对，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真主或者叫阿拉，
哦，
真主或者叫阿拉。
信伊斯兰的朋友听了节目，可能已经很不高兴了啊！但是这个我是不明白这些规矩了，我们只是很好奇。
你要学英文了就知道，就是 God。
就是假的，哦，这样子。只是说在各语言里面它有的讲究，你不能随便称呼，你不能随便这个随便那个。嗯，我听说这个回民的村子治安很好，这是真的吗？
应该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怎么说？
我刚才讲到一半其实还没有讲完。
啊，对，
就是一个是对这个真理方面的寻求，
嗯，
一个是对这个现实这个宗教的这个体验。
就是你讲到你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和这成长过程中
是
对这个宗教的体验，看到它有两层皮，可以说
怎么说呢？
就是人们念的经和人们所行的事，嗯，是两回事。
哦，真的，
真的是两回事。比如说你在清真寺里面，
嗯，
你所教导的东西
是
和人们所行出来的，
嗯。
往往是不相符合的。
教导的是好的，是标准是高的。
对，标准是高的。
但是出了清真寺，到了现实生活里边
就不一样。
嗯，
有很多东西了。举一个例子吧。
是，您请说。
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回族里面，但是我也不怕这个报这个家丑了吧？这个有很多贩毒的。
贩毒的。
贩毒的，吸毒贩毒的。
他们也吸毒，他们也贩毒，
也贩毒，尤其贩毒的，拿这个贩毒的钱，
嗯，
再奉献给清真寺。
清真寺，那这个照着《古兰经》的说法是不对的。
这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这样做。
在这样做。
哎，那你看现在的阿富汗，那就是最大的鸦片产地
啊。对啊，
嗯、
这种事情，这怎么能可能是的？这《古兰经》里面，这你照着这个标准的话，是肯定是不对的、
嗯嗯。所以在你那个时候，你眼睛看，就是说这个教导跟这个大家生活的实际相差太远了。
对。那还有很多具体的小的方面的东西，
嗯、
就你没有办法跟它相合。
那是不是在每个宗教里都有这个情况？
可以说的都有。
只是说对回民来讲，因为这个几乎是怎么讲啊，集体入党是吧？所以这里边就有点良莠不齐的味道，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从宗教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
嗯，
这个律法教导的规条，
嗯，
和你所做的东西总是很难一致。
但是如果从这个一天要五次礼拜的角度来讲，就是人知道一个更高的标准，他得想尽的办法要符合这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你所观察的呢又合不上，
嗯，
那就开始让你对这个事情稍微有点怎么讲动摇，客观的观察，
相当的矛盾，
相当的矛盾，
嗯，
你整个生长的气氛，你今天回头看起来的话，对于这样一个信仰，你大致的体验是什么？
既有害怕又有失望，
真的。
嗯
嗯，在你小时候，你给你印象最深刻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事件？
一个就是深刻的，就是对我父亲的这个，
嗯，
对我父亲，他可以说相当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情节，
情操，他相当的虔诚，
嗯、相当的虔诚，
他也是尽了一切的努力。
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平安或者喜乐，这种
他不让你羡慕就是了。
对，没有任何可羡慕的东西。
我就这样说好了啊，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比如说我在谈恋爱，对不对？我看到这个女孩让我高兴，或者我在打坐，我打坐了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对不对？或者我去修炼，我觉得我好像身上干净了一点，心里面舒服了一点。
嗯，
那他这样每天五次礼拜带给他什么东西？他的动力是什么？你说你看不见平安喜乐，我可以明白，但是你看见什么呢？
从读古兰经和他让我所听的那些东西来看，
嗯、是
古兰经所宣扬的那个天堂，
是
一个很奇怪的天堂。我觉得说出来现在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
有这么严重？
是有点是人所想象的一个天堂。那个真主给你预备了很多的伴侣，
你是说美女的意思？
好像就是那样的。
哦，我是听人家这样讲，我还以为他们是中商伊斯兰的一种说法，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这个很奇怪的这样一个天堂，就是人所想象的这样的天堂。
所以你说他们这像现在这些自杀的这个狂进的伊斯兰的分子，年纪轻轻，他认为他这样牺牲之后，他可以上天堂，那个天堂。就是有点像美国这样男女关系胡作非为，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所听来的
有相当大的类似性，
相当大的类似性。
哎，这个确实也是你爸爸告诉你。
对，
嗯，所以在你的心里就起了一定的疑问。
你说他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
非常的失望。
嗯，这实际上就是人在地上的生活的一个想象的一个东西，
甚至说是他所定罪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
只是到了天上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据我所读的文献好像是这个穆罕默德口传的一些事情，是不是？
对，
曾经有人问他在天上的事情，这是他所给的答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关于伊斯兰教他对天堂的描述。
我也就是读到这么一点点，
主要是在古兰经44章51节到55节，它中文的翻译是这样：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住在乐园之中，住在泉源之滨，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结局是这样的：我将以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 他们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这个其实是尽量把原来的文字翻得典雅一些啦。在阿拉伯的原文，这个所谓的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其实所讲的是超乎你所想象的给你享受的妓女。
哎，这是我所听到的。
嗯，那难怪你会感到失望。
而且有很多东西你不能随便问。
嗯，
你不能随便问，问多了，他说这会伤害你的信仰。
哦。
问到关键的地方，他说你不能再问，就问会伤害你的信仰。
嗯。
然后你如果实在做不到的时候，他说，哎，你不要再问了就好，你只要坚守住你的最基本的东西，相信就是刚才我念的那个，那你就这样，你能做到这个就行了。
做到这个就行了，这是穆罕默德传给我们的，我们在真主面前。
你守住这个，你守住伊玛尼就可以了。
这个叫伊玛尼。
伊玛尼根本。
啊、哦，
守住你的根本就行了。
哦，那听众朋友，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可能对你觉得有点吃惊啊。您不妨有机会的话，对这方面多了解。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可以到网上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点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上了初心早泳之后，我真的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基督徒所定义那个罪人和这个平常世人定的罪人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前面说过，那个基督徒阿姨她曾说过，我们每个人是罪人。我当时就对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然后我觉得你这阿姨这么好，还说自己是罪人。后来来这以后，我的先生告诉我，我们每个人是罪人，都要认罪。我觉得很不甘心，在国内我是个警察，我是抓罪犯的。
我说
人是不是个罪人是有那种法律定义的，不能随便乱说自己是个罪人，那个罪人就得进监狱。
杀人啊，也没有放火呀，怎么会是罪人呢？
是的，所以我是一点儿都不能接受，而且对这个观点非常反感。当时我不愿意多读圣经，我觉得他其他话都讲得很好。我当时不愿意认罪，我觉得自己蛮好的，我为别人考虑得很细心，而且我也乐于帮助别人。哎呀，当时觉得，哎呀，我不能接受。但当上了那个班之后，尤其在看到我这个婚姻的这个走的过程，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哥林多前书那段话，就让我觉得我是个多深的罪人，我是个独生女。我原来很爱发脾气，然后在家里呢，
很娇生惯养。
娇生惯养倒不是，就是父母亲就你一个女儿，然后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对他们都鼓励你。我有很多自己的那种决定的自由，我是个很任性，而且被家里人宠。我们的学校和单位都是女孩子只有1-2%的比例。我当时就是一直就是觉得自己很强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傲慢在里面。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欠你的，你得罪我你就得向我道歉，你所做的让我觉得没达到我满意的程度，我就不原谅你。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就一直而且会很善于打冷战，惹不起我就躲得起，就不跟你说话，
不会道歉。
我不道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错。但是我在这之后就发现我的丈夫他学术上比我强，他的学术那么好，他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或者干嘛。我常常在他做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连这个都不会，小孩子都会，这些话我觉得当时是一种气话。但是当我后面我学会站在他的角度上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伤害一个做男人的自尊心。
是啊，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觉得自己错了，自己是个罪人，出言不善的去伤害人家，然后我觉得得到那种他不义的报应也是活该。
哦，这样子。
对。
那我是听说你是99年的4月份复活节的时候你受洗的。
是的。
那个时候你是在怀孕8个月。
是啊。
这么大的肚子你怎么下决心的去要受洗呢？
我当时是真的是为基督，他是作为神的儿子， 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洁白的，就像一只羔羊，但是他却愿意为这么多人的罪而死掉。我当时就是为他们神的这种爱深深的打动。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卑微了，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世界上就仿佛一颗尘土那样的渺小，但神却愿意为我们做如此大的牺牲来挽救我们。
而且神爱你，
他太爱我了，他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了。所以我就为这种爱深深的打动。 我时常的去体会那种被钉死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实在是太去体会，我都不敢想。有时候那种感动就让我有一天就不停的流泪，在我祷告的时候不停的流泪。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请你洗净我的罪，我说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让我对大家说我愿意与你同死同复活。
憧憬之中却消灭，如今在世家找到你。我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不满我心里，多少的幻想人都成空梦，如今他赐给我爱你。把过去全都交给你，我心酸和眼泪，脱去我麻衣我愁容，重新披上喜乐，在心底永恒我歌唱。耶稣，我称谢你，因你为我在十架上背去所有重负。我曾经漂泊世界寻找你，寻找那生命的真理，回首才知流浪了许多年，你从来离开我不远。我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不满我心里，尽我一寻得希腊的根源，长饮于生命的活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那我现在想问问我们哈先生啊，显然你会到我们节目来，你后来是改了你的信仰了，对不对？
是的。
那我说你改了你的宗教，这个话你同意吗？你从一种宗教换到另外一种宗教？
我不太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认为我现在所信的是一个宗教。
那你现在所信的是什么？跟你说从前所信的比起来，它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等你说了。
因为这是一个真理。
这是一个真理。
找到一个真的东西。
啊，你说是真理跟真的东西，这个在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话里面不太一样，因为《古兰经》就是真理了，不是？
那还是不一样。
你所说的真理是一个真真实实的，
实实在在的。
嗯。
你可以体验。
嗯。
你就活在那个里面。
你现在所体验的是什么？
当你得着这个 得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真的。
你在哪地方得着了？
来到美国之后。
我说在你这个人身上，你在哪部分得着？你脑子里得着，是你身上得着，是
哪个部分得着、啊、
你到底得着是什么东西？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爸令尊这样一天拜了五次，拜了一辈子，他没有得到。
我认为他还没得着。
但是好，你说我没得到，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得着这个平安。
平安。
平安喜乐。
嗯。
也实实在在的这个平安喜乐。
你把它叫做一个真理。
我叫做真理。
嗯。
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活得出来。你可以经历得到。
嗯。我想这样子好了。你干脆把你来美国之后，从你下了飞机到怎么变成这一天呢？你要是能够的话，稍微跟我们讲讲，可能听众朋友就比较听得懂。
对，这个其实很多人问过，他说你怎么从一个
穆斯林呢？
你从一个穆斯林，就是一个回回，你怎么变成一个基督徒？这个还真挺难讲的明白。
你试试看吧。
我试着想了很多回，
嗯，
最后我就是最确切的一句话，
嗯，
就是说，真是一个神迹，
真是一个神迹。
仔细的来讲呢，就是说，
嗯，
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以寻，
嗯、
就是说。
您下了飞机到德州来
演书，我到第一回我就听到有人来传
到你家门口去传，
不是在家门口，有人在念书这个地方呢，在讲那个传福音啊，
在一个聚会里面，
在聚会里，那他有人发那个单张啊，
啊，
他讲那个题目到底有没有神？
哦，
这个题目就很吸引我。他说神，
那你去这个你不算是破了清规吗？
但我曾经追求过这个神嘛，尽管那我们叫安拉，
听听还可以。
这个神安拉毕竟它是相通的。
嗯，所以你就去了。
我就去了，一听哦，我说这个世界上竟然也有人在找神啊。
嗯，
也有人在找神。我说他这个神和我那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
后来他们有人在搞这个查经班，
嗯，
然后我就去那个查经班。
你以前读过圣经？
我没有读过圣经，我听过圣经。
你从哪里接触过？
圣经的故事和古兰经的故事，这我都读过，
嗯，
它有类似性，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你就搞不清楚，
搞不清谁跟谁是谁先谁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都不知道，我以为那都神话故事，怎么回事？
所以你就进来了，
人家一查耶稣，
嗯，
耶稣，神的儿子，我说这。耶稣神的儿子，这怎么回事？
嗯，
我问你，给我讲给我听，
嗯，
怎么回事？
他们那时候知道你是穆斯林吗？
不知道，是隐藏的。
哦，你是隐藏的。
我隐藏的，故意隐藏的。
嗯，
我说你讲给我听。
嗯，
神的儿子，神怎么会有儿子？你是开玩笑吗？
嗯、
神怎么会有儿子？
嗯嗯，
这是亵渎神啊。
嗯，
在穆斯林当中，这是
不得了的事，
不得了的事，亵渎神。但是我是隐藏身份，所以我不能跟你生气。
那他们给你的答案，你满意吗？
他就讲怎么回事，道成肉身。我一听我很惊讶，
嗯，
所讲的东西我是闻所未闻，他竟有这样的，是神会道成肉身来到，
所谓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了人的
样子，
借着玛利亚
来到人，
成了人的形状，称为耶稣。这个中文把它翻
成
道成肉
身，这叫
成
为耶稣，这也太奇妙了。
嗯，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我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接受这个，
嗯，
我没有费多大劲我就转过这个弯了，对，一个震撼就如同一个天上来的那个震撼，
一下子
我一下子转过弯，我说真理的话，
嗯，
这一定就是那个弯，就是从那个晚上就转过来，
那个晚上就转过来，
那个晚上就转过来，而且一转过来再没有办法拿掉。
你转过来的时候连接的有一些经历吗？比如说你讲的平安，你的平安就进来了吗？
我还不知道什么那个平安那些东西，但我就觉得那个真实就在我里面。
嗯，
我再没有办法拿去，我从那天开始，
嗯，
查经一次都没落过，
真的
聚会我一次没落过。
嗯，
我没有办法，我不是故意要去，反正有通知或者有查经，
你一定去，
我一定会去。有电影，我一定不去。
嗯。
我没有办法，有一种力量，就驱使我，我就去。
嗯。
从那天开始，其实我还没有受洗。
那是几年以前了？
那是八年
以前
的事情。你说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说这是个神迹。
你觉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你在你父亲身上，他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寻找这位阿拉。但是一直没有寻找到，他们只是期望也许将来的有一天
是
可以到天堂里面去。
是
这个神对他们来讲呢，他在很远的地方，你只能够对他刚才那个五件事情，
对，
不断的在他面前求表现，但是他不见得对你有一个 personal 的反应。
是
对，到底怎么样你到时候才知道。
对，
别再问了。但是从那天开始，对你来讲你被神找到了。
对，
你就被一个真实的神找到了。
是，
嗯，所以你就不愿意再称他为宗教。
对，我到现在凡是有人讲是这个基督教啊或者叫，我就心里面很反感，我就很不愿意被人称为这是宗教。
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没办法相比的。
我很不喜欢把人为的很多那些仪式呀、啊、很多东西加到里面去。
嗯，
因为那一大堆的东西实在是令人很烦。
当你这样经历到神的时候，其实在你的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仪式，没有任何的表现，你没有任何的功德。
没有，
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
对，
人家跟你说神成了人的形状，所谓道成肉身，
对，
一下子接受了。
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之后很快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天堂、嗯、什么是天堂，
什么是天堂，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而不是说你在地上没法满足的东西到天上去满足，
你没得着的东西在那里得着。
嗯，
那根本不是天堂。
嗯，
你真正的天堂就是他跟你在一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天堂的开始了。
对，
他跟你同行，
他跟你同在，你跟他同行、
嗯、这个跟你同在在你身上带进来一些改变吗？
带个太大的改变，
真的。
这就是当然这后来的明白，你、
嗯、
你所行的你所做的就与世人完全不一样了。
你是说
方向都不一样？
不费力的，这个改变自然在你身上就开始发表出来了。
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完全改变了。
嗯，
你原来走的是世人一样的路。
嗯，
所有的人往一个方向走，大家不知道在忙什么。
嗯，
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啊？他不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里走。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你也明白，其实大家都走的是一个方向，死亡的路，肯定是。
嗯嗯，
你现在你明白你要去哪里了。
嗯，
对不对？
那我现在看你应该很正常啊，坐着跟我讲话。那你假如说你有改变的话，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从前是个打麻将的人、抽烟的人，你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啊，我从前常常喝酒啊。其实是，其实伊斯兰教是啊，它是禁止喝酒的。
禁酒，可是你喝酒，真的啊，有这么严重、啊？
我读博士读的毕业哈、啊。
你在国内读的博士？
哎，我一直读到博士后啊，其实我读的还是蛮不错的。
嗯。
但我住的那个楼人称我酒博士。
哎呦，李白啊。喝、啊、这么严重？
嗯，
所以你每天喝
啊？每天喝，
嗯，
喝的醉的不行。我到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很感谢主。有一次我喝的，
嗯，
我相信我喝的可能吐血，吐的满地都是。
哦，真的、啊？
我都不记得我自己十九楼，我自己跑下去买票，那个冰凉冰凉的地，吐的满地都是，我不知道是血还是东西。
你从十九楼已经喝醉了，你下来？
自己下来，半夜凌晨几点钟去买票。还有一次是喝到至少是一个星期醉在床上，
这么严重
啊？那没有目标。
那你后来你
其实我生活很好啊，那个在这做学问啊，读博士啊，
成绩都还不错的。
我有一帮酒朋友啊，天来找我喝酒啊，
那是
没事就来喝酒。
那你的意思说你信了耶稣这个东西，你也没费力，你没参加什么戒酒协会，你这个酒就戒
掉了？没有，其实我也不是说我要诚心，我就不喝酒了，
就不喝了。
那无所谓了，那个东西
这么厉害，
喝了，嗯，是啊，我也不是说哦，这个喝酒是不能喝的，
不能喝酒，
谁要想喝一口也无所谓啊，
并不定罪，
也不定罪，
只是你已经不是他的奴隶了，
对，我不是他的奴隶，
你也不是在守一个清规，
对，我不是在守，
你很自然的知道，
对对，
你要喝你可以喝，
对，
你不喝你就不喝，
对，
对不对？
对。是这样、
嗯，但你现在并不醉酒了，
不醉酒了，
我想
不再是酒的奴隶。
你很难礼拜五查经班一次不缺，你总不能喝得醉醺醺的来。
是，
所以在你来讲，你找到了你父亲没有的平安。
是，
嗯，那你爹知道你信耶稣吗？
还不知道。
喝八年了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为什么呢？你如果告诉他，他会怎么样？
其实原因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自己害怕，
不是因为我害怕，
那是为什么？
而是我担心他受不了。
你要保护他？
不是说要保护他，我要。
你说他会有一些危险吗？
有一定的危险。
就在那样的社区里边，要是离开了。
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心里的反应可能会，因为在穆斯林里面，他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的免疫能力，很强的那个反应。
嗯。
穆斯林对耶稣他本身就是知道。 我在这段时间，这八年之间，我跟我爸爸其实打过电话。
也探过他的口风。
探过，他们其实知道有耶稣，这些他都知道。
就是他假如他的家族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有一定的反应，
还有
那个是
很强烈的反应。
就是
我也读过有其他的穆斯林转变为基督徒的这个见证，他们的家族的反应都是很强烈，
很强烈，
非常强烈。曾经有一个埃及的穆斯林，他信主以后，他的父亲就拿手枪，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拿的有手枪，就对着他开枪，
这么严重？
也非常，当场就拿枪打。
所以你如果回去到你们的村子里，你说我现在信了耶稣了，
那肯定会炸了锅了。
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不敢直接这样讲，但是肯定会炸了锅。当然我会在选择合适的时候去。
你还是要跟他讲。
我现在还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其实已经在祷告，就是希望这个夏季能够回去一趟，
能够回去，
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